好，那今天牧师讲到的正道的题目是，我们讲到了创世纪，讲了第十七讲，讲到了约瑟的第二讲，胜过试探的约瑟。我们选用了创世纪的第三十九章，我们的创世纪第三十九章讲到了约瑟被试探。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面对着试探，试探是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也受过魔鬼的试探啊，受过魔鬼的试探。那么有的人在试探中失败，有的人在试探中得胜了，那失败的多，得胜的少，所以约瑟才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要效法约瑟，他在试探中能够得胜啊！来，我们看这个，哎，我这个没有开是怎么着？来，往下走。好，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们看到约瑟，在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的时候，他是十七岁，十七岁啊，正是在父母的疼爱下啊，那个年龄。我们管十七岁的男孩子叫什么？现在流行词叫小鲜肉。这个小鲜肉被离开了父亲，被哥哥们卖到了埃及，是通过以实玛利人把他卖到埃及做了奴隶。在家里得宠的孩子成为奴隶，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低谷，第一个打击，第一个挑战。感谢主，当他来到埃及的时候，他被卖给了埃及的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这个法老的内臣，埃及的护卫长，就像现在我们北京军区的卫戍区司令差不多这个职务吧，对不对？这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是个高干啊，高干，把他买了做家里的奴隶，十七岁做奴隶，一直到他离开这个家是多大呀？约瑟是多大做的？弟兄姊妹还记得多大年龄做的宰相？三十岁，十七岁到三十岁，总共有十三年的时间。这十三年的时间，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边很特别的啊，在波提乏家里很特别。他在这个家里边从一个低贱的奴隶，变成了这个家里的大管家。除了主人之外，他是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了，管理家里的一切的事物。所以他的身份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你要记住啊，这个当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约瑟不管遇到高山低谷，都有一句话叫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人生的道路啊，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要记住耶和华与你同在。当你记住了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不再惧怕。没什么可惧怕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就很感谢主，就不惧怕。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约瑟在他生命中又一个高潮做了管家的时候，他生命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他的女主人对他试探，对他试探。所以当女主人遇到试探，我们知道约瑟后来是得胜了，得胜了，当然得胜就坐牢了啊，你知道吗？得胜就坐牢了。但是他得胜了。那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啊。这个不好用，哎，你给我往下走，谢谢。没有电池了，好像。试探可以叫人跌倒，但是也可以熬炼出属神的生命。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多少人面对试探跌倒，大卫在试探中跌倒了，亚当夏娃在试探中失败了，对不对？所罗门那么有才华，在试探中也是跌倒，但是没有约瑟得胜。约瑟得胜跟他的几个哥哥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上一章讲到了这个犹大和他玛，那犹大失败了流便失败了，几个哥哥在试探面前没有一个得胜的，反而这个小鲜肉，这个被爸爸疼的这个孩子，他得胜了。所以呢，试探可以叫人跌倒，也可以熬炼出属神的生命。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场的试探约瑟不可能做宰相，因为没有这个试探，约瑟就不能坐牢。 约瑟不坐牢就不会接触到侍卫长接触到那个膳食长和酒政，接触不到膳食长酒政，他就不能够进入到法老的身边替法老圆梦。如果他没有替法老圆梦圆得那么好啊，得法老的欢心，法老看到他有上帝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不能够做宰相。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不要抱怨，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但是我们个人要负个人的责任。我们看到马丁路德，他认为基督徒生命成长有三个要素。他认为第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读经，所以今天我们两位姐妹受洗一定要读圣经，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问题，我们没有上帝的话来带领我们，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有神的话，你就不怕，对不对？你就听到神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所以很多人来向你这个说一下，你要投资啊，你要投资啊，把你的钱挣大，做这那赚大钱呢。很多人不都是赔了，都是因为这个想赚大钱赔的吗？对不对？你像不想赚钱的人，他不会赔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试探。那你有神的话说不从恶人的计谋，对不对？有的人来了说，我们绿卡办，咱们收买移民官，中国就很简单，给点钱就解决了，这不就是恶人的计谋吗？那我们有神的话说我们不从，我们不听从。可是我们很多人听从啊，知道我在东部就有一个姐妹，也不是姐妹了，还没信主呢，我好朋友，是北大法律系的，告诉你，学法律的，来到美国，就是跟移民官有了点这种接触，吃了顿饭，据说给了500块钱，这绿卡就提前了，结果这移民官被抓了，你知道吗？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就提前2个月拿到绿卡而已，他花了500块钱。结果这移民官被抓以后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美国政府就对他罚得非常的严重，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以及他所有的通过他办绿卡的全部作废，完全全部遣送回中国，你知道吗？这么严重。所以弟兄姊妹，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可能眼前看到是一个好处，但是你要记住啊，这个危险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Next。 所以当马丁路德讲到说我们要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要神的话嘛。那没有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能够了解神的旨意。那还要祷告，当你遇到任何问题，你要祷告，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还有试探与苦难。马丁路德认为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定会遇到试探，不可能不会遇到试探。那试探当你走过去了就变为试验，对不对？那圣经有的时候用试探这个词，有的时候也用试炼这个词，那用在神的身上就是对我们的试炼，用在撒旦魔鬼的身上就是对我们生命的试探，对我们生命的试探。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学习约瑟。约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可以从三点来分享约瑟整个被试探的过程以及他得胜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他在凡事上来荣耀神的名，荣耀神的名。我们看到第一次的试探，我们来看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第39章，我们看从第6节的后半段，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后半段说一句话说，约瑟原是秀雅俊美，对不对？那有一个词啊，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给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埃及人，埃及是当时世界最文明的国家，高度的文明啊，然后当然也很骄傲， 他们瞧不起希伯来人，希伯来在他们眼中就是奴隶，四等的公民，就像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一样，这是四等的公民，所以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吃饭的，不在一桌吃饭，除了吃饭不交给他，其他的都交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在那个家里的地位迅速的提升，从一个刚买来的一个初级的奴隶变成了一个高级的奴隶，对不对？当然还是奴隶，虽然是管家身份，还是奴隶的身份，奴隶的身份。那么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约瑟原是秀雅俊美，那这个词我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解释更好了啊，秀雅俊美这个词曾经用在他母亲的身上，对不对？如果你打开圣经，我们讲过，在二十九章，圣经的二十九章讲到了约瑟的母亲，他的母亲叫什么呀？叫拉杰啊。我们看到二十九章的十六节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这个美貌俊秀跟他这段词啊，跟他这个秀雅俊美是原文是一个词，所以儿子长得很像妈妈，对不对？啊，他很像他母亲，啊，那几个哥哥像他爸，长得不咋地啊，他长得比较好，秀雅俊美，所以一个人长得好，危险就大，你知道吗？不管是小帅哥小美女，危险都大。那么我看到这个秀雅俊美，为什么？问一个问题，当约瑟受到试探的时候是多大年纪？你们想一想，是他刚进到波提乏家吗？ No， 是他28岁的时候，他坐了两年牢，对不对？两年牢往前推，30岁做宰相，在30岁之前有两年坐牢，27、28岁，这个年龄就是男人最帅最成熟的时候，对不对？最吸引人的时候，当然也需要找女伴的时候，这个年龄很正常的一个年龄。在这之前他没有当管家，只做次等下级奴隶的时候，他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来接触他的女主人。就像第一个照片，刚来波提乏家是这个样子的，你们认识这个人谁吗？就刚来波提乏家这个样子，那做了管家就右边这个样子，同样一个人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说的波提乏的太太会喜欢左边那个吗？不会，但是他喜欢右边那个，对不对？已经成熟，在这个家里边啊，已经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遇到了问题，所以看到他秀美俊秀的时候啊，然后呢，约瑟的女主人就开始对他有试探。圣经说，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这个以目送情跟二十九章的那个拉杰的眼中有神也是一个词。你要记住，这很有意思，原文啊，这个眼睛有神就是以目送情。为什么很多姐妹找对象还找不到呢？眼睛没神。因为利亚眼睛就没神，利亚跟拉杰长得我觉得差不到哪儿去，因为姐俩嘛，对不对？不会差太多的，一个眼睛有神，一个眼睛没神，所以看来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要当你要传递一个情感找对象的时候，你的眼睛得忽闪忽闪。你喜欢哪个弟兄，很爱主的弟兄，单身，觉得条件不错，你得主动一点啊，姐妹也要主动一点，但是不能学他那个祖母啊，那两回事啊。但是弟兄也是，如果你是想建立一个家室啊，你还真得喜欢眼睛有神的人。眼睛没神，有时候你在这看不见你啊，这很重要啊。所以你就看到哈，这个眼睛没神和眼睛有神是不一样的。当他以目传进给约瑟，他说一句话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个后边是什么号啊？叹号。你知道他不是跟他商量啊，哎，就是咱俩好吧，做男女朋友吧，我老公也不在家，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与我同寝吧，因为地位的关系，在那个时代4000年前，那个奴隶是没有生存权的，他 他没有决定自己做还是不做的权利。主人让你死你就得死，主人让你活你就活，主人让你做任何你不愿的事你都得做。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罗马》，你有看过这个电视剧啊？这个《罗马》第一季写到有一个武士叫 Polo， 武功非常好，那他是凯撒的卫士啊，尤其是小凯撒啊，小凯撒的卫士，这个武功极好。他有个女奴隶，他很喜欢的这个女奴隶，他就对这女奴隶说：“我爱你，以后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那女奴隶有个男朋友，也是男奴隶，那就不太喜欢这个主人。但是他说一句话：“主人，你想做什么，那是你就可以做。”他说：“那不行，我得让你真爱我。”你看这个人还不简单啊，这还是不错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奴隶没有权利来决定自己怎么样，所以他主人用的话是命令式，现在时你与我同寝吧。我们看到第八节，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妻子说，约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哪，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个家里边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段话是约瑟讲的。约瑟在这里边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他讲到他和主人的关系，主人这样的信任我，对我这样的好，把我从一个刚买来的奴隶提拔成为一个整个家族的管家，除了家里的你之外其他都交给我管理，我怎么可以得罪我的主人呢？这从文化的角度，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也是一般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朋友的身上，中国有句话叫朋友妻不可欺，更不能够发生在上级的身上，那你发生在上级身上你不找死吗？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看那中国演的宫廷剧，那些跟这个皇后或者妃子发生问题的人，最后死的都很惨，都给扔到井里去，给脑袋也砍掉，对不对？弄得很惨很惨的。从文化的角度，约瑟不从；还有一个从他信仰的角度，约瑟也不从。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所以，一个信神的人知道什么可做可不可做，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那这是圣经的命令，所以做一个上帝的所拣选的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接班人，他不能做这种大恶。所以从两点弟兄姊妹记得，一个在文化的角度上，一个是在什么，在信仰的角度上，他没有听从。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受到主母的引诱，其实是一场信仰、良知和人生策略的征战，是信仰的理智和个人情欲的征战。良心告诉约瑟说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但是呢策略告诉约瑟说你可以讨好你的主母，你怎么样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法，既不得罪神又不得罪人。那么理智告诉约瑟犯罪是道德的堕落，情欲告诉约瑟犯罪是生理的需要，自然的生理需要。那么约瑟在这必须在良知和策略、理智和情欲方面做一个选择，约瑟做了正确的选择，他知道这个选择的代价弟兄姊妹，这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有不要说这个弟兄，也有的姐妹受一些当官的选择这种决定现在中国你看这些电视台的美女不都有当官的关心他们吗？对不对？有选择吗？有选择吗？可能很难呐，很难。你想今天的电影演员在中国多少的诱惑有的时候我们批评一下电影演员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在良心和道德上怎么去选择呢？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吧，当然这个不能说那些有名人说人会告我的说个朋友吧，有一个电影演员是我给受洗的，回到中国去，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火热爱主，但是他又在演艺界， 所以遇到任何问题他都会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做。那当然我会告诉你去读圣经哪一段话啊，就按照那段话去做就对了。很简单，我也没那么多时间跟他说那么多事。有一天他就说，牧师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影要开机了，要拜关公，那我怎么办呢？我信耶稣，我不能拜关公啊。可是导演说都得全剧组人都得去拜关公，那不拜关公电影不发财怎么办，对不对？我得拜关二爷，现在国内干什么开业要拜关二爷，电影开机要拜关二爷，什么叫拜关二爷，不知道关二爷跟他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说那你当然我们不能拜，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只有一位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跟他说，你说我信耶稣，你就告诉他你的身份，我是基督徒，我可以祷告让我们的剧组拍的时候我们能够拍出更好的一个效果来，对不对？我为你祷告，但是我不能拜，这个绝对不能妥协。他跟导演一说，哎，导演还挺高兴，说咱们什么神都不要得罪，你就拜西方的神，我们就拜东方的神，咱们全来，然后我们的电影呢在中国也能卖钱，在海外也能卖钱。这个是过去了，过了大概一段时间他又打电话给我，电影快杀青了，快拍完了，他说这个导演要跟他潜规则，你是这潜规则你不用说别的大家都懂了，说我该怎么办。我说当然不能潜规则呀，对不对？你不可以潜规则，你得罪神嘛，对不对？他说可是不潜规则这个导演就给你小鞋穿。我说你跟他讲清楚，电影都快杀青了，如果你给我潜规则，我是剧组不能做的话，那我就辞职不干了，反正电影是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情绪不好拍得不好，你上座率不高，对不对？他一讲导演也怕都排快拍完了，你就把他得罪了，他天天哭丧个脸，拍不好这电影卖不好钱，所以导演就不谴责归他了，就谴责归别人去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试探面前，这个环境里边，你这个选择不容易，弟兄姊妹，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所以约瑟，当我们看到约瑟的选择是理性胜过了情欲，良知性不胜过了策略，重要的是约瑟从小他有一个很好的教导，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继承了亚伯拉罕优良的信仰的传统，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这样有信仰的家庭，他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其实约瑟可以做一个别的选择，当主母试探来临的时候，策略会告诉他这是一个机会，你的领导来找你了，你的领导可以给你好处，这个好处是让你可以得到解放，对不对？如果他跟祖母有这种关系，祖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宣告他不再是奴隶，成一个自由的人，当然可以啊，对不对？可是约瑟没有做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我小的时候啊，我读一本书，你们可能也读过，斯汤达的《红与黑》，读过吗？红与黑里写的一个年轻人叫于连，你们记得这个人吗？这个于连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一年的人对于连有一个很复杂的看法，但是都认为于连是个成功的人。于连出身贫贱，他长得呢帅气，有才华，有自尊，也有良知，但是呢还有野心，他一直想摆脱他贫贱的这个地位，成为一个贵族社会的一流一个人一员，但他没有机会。这个时候他的一个伯爵的夫人看中了他，他通过伯爵的夫人，他是通过这两个美丽的女人进入到上流社会，上流社会他通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约瑟我们也可以利用祖母的关系，然后躺着他们肩膀实现自己的理想。古今中外有多少人是这样做的呢？为了一个身份，我们很多人就嫁给了你不了解的人，有没有啊？有吗？对不对？为了那个丰富的遗产，28就可以嫁给82，有没有啊？有，有。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里边有爱情，非说28、82就没有爱情，有，我们相信有， 我们相信美善的部分，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边还有利的部分，还有利的部分。约瑟这么好的利益摆，而且你知道波迪乏的妻子不是一个不好的女人，她是尊贵的女人，能够嫁给卫戍区司令，那是有文化、有地位、家族、有历史的女人。我们从刚才那幅油画看到，那个画家给波提乏的妻子画的是非常高贵，对不对？非常美丽，非常得体，非常有教养的一个女人。但是爱情冲昏了头脑，她爱上了这个年轻的管家。管家，而且我发现这个女人还是不错的啊，她没有立刻就对约瑟下手，对不对？她天天跟他说啊，他天天跟他说。我们从第二点你往下看，我们来看第二点，往下读圣经啊。然后他怎么说？这个从来啊，后来他就天天和约瑟说啊，约瑟就不听从他，不与他同行，也不和他同在一处。这里边用了四个不，对不对？不，你看他天天说什么事情啊，架不住天天说，你知道吗？天天一说你就越来越放松了，对不对？天天说，而且温柔的说，刚开始命令似的，发现硬的不行来软的，对不对？天天说给你点好处，对不对？这个经常给你点赏钱，然后给你的时候就是又说了，一天天说什么呢？就要他做那件事情嘛啊。约瑟第一不听从，我们想到诗篇第一篇叫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听从，然后呢不与他同行，这叫不坐谢门人的座位，对不对？然后呢也不和他在一处，不占罪人的道路。你看，不从恶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谢门人的座位。什么叫谢门？那就是得罪神的人嘛。然后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问题你要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话，你抵挡不了。今天的社会，人们不要神的话，人们就要现实眼睛能看到的，对不对？那天我们在微信中有人发给我，还是咱们教会一个弟兄发给我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微信有一个教授在讲演，对吧？讲教授说，这个学校在大学里做了一个调查，民调发给同学们，结果教授看了以后大跌眼镜啊！为什么知道吗？调查这些年轻人，你们是喜欢黄世仁还是喜欢大春儿？你们要嫁给黄世仁还嫁给大春儿？你们太年轻了，可能不知道。知道大春儿是谁？举手，还不少嘛，我们教会。知道黄世仁可能更多呀。知道黄世仁举手，看过白毛女的举手。啊，那还是80%了，其他的太年轻了。但是我们那年代就那么几部戏，我们那年代我们能看什么呢？像你们现在这么多电影，对不对？我们那年代就那么几部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嘣嘣嘣嘣嘣嘣嘣，就是。然后那个白毛女就演了一个地主恶霸，叫黄世仁。过春节了的时候就逼债呢。杨白劳一个佃户给他打工的没钱，他就让他女儿逼债，就嫁给他做小的。那这个可是女儿已经有爱的人，一个年轻的帅哥叫大春儿啊，那武功高强，那个挺好的，演那个舞蹈跳得很好，那个你知道吗？就为了不从他，就逃到山里边去好多年，一直到解放了，人民政府来了，共产党来了，才得救。然后呢，从山里出来，头发已经都白了，因为好像多少年一个人嘛，又忧愁又恐惧，又不吃盐，没有盐，据说不吃盐头发会白。我4年没吃盐，头发也没白，你知道吗？这个不完全是有科学根据的，就叫了白毛女。那现在一调查，时代不一样了，年轻的女孩子大多数选杨白劳，不选择大春。他那天批呀，这个教授气坏了，说我怎么可以看我的学生这个样子呢？有一个学生说，杨白劳有什么不好？杨白劳有钱， 黄世仁。我也糊涂了，黄世仁有什么不好？黄世仁有钱，黄世仁老一点有什么不好？成熟。黄世仁身体不好有什么不好？给点吃点什么这个健康食品就好了啊。那个叫什么呀，中国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东西。然后呢还有说杨文劳有太太有什么不好啊？他虽然有几个太太，但是我最年轻，他一定最疼我。黄世仁，黄世仁，我这个老站在杨白劳的立场说话。大厨有什么好？要房没房，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长得帅有什么用？当饭吃啊！哎呦，教授崩溃了。教授说：“哎呀，真的，现在这个孩子，你看想问题，跟我们当年多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看这约瑟也是这个年龄哦，对不对？可是约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约瑟不管他天天说，跟约瑟说，约瑟不与他同寝。来往下走，我们看到啊，往下的经文，约瑟不从，就开始了第二次的试探。那么在十一节说，有一天弯带，什么事情发生都会有个特别的一天啊。我们读圣经读时间地点人物，对不对？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就开始了矛盾的高潮，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搞文学的，写小说你一定要写到那个高潮，高潮的时候就所有的都打碎，关系一定要破坏，然后再重新的恢复，这个叫高潮。嗯，你知道吗？有病也会有高潮，你如果化疗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高潮，那个高潮过去重新恢复又好了。啊，这个所以有病的时候不要怕啊。这个当这个矛盾一冲突，问题就要解决，就要解决。矛盾冲突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一天呢，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儿，家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的手中，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的手里跑出去了，就叫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着一个希伯来人进入到我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那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就了解了这个事情的最后的冲突的爆发。那一天约瑟是不该去的，不该去那个特别的地方，知道那里有危险为什么要去？那可能主人的命令不去又不行，这很为难，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个图片啊，你看到这个图片，你看到什么？危险境地。我开车比较恐高，上高的桥，我上旧金山大桥，我就这腿就抖，知道吗？这个有一次开五号公路，这是好多年前了，那是二十多年前，不是五号公路，一号公路。一号公路你知道在哪儿吗？南加州到北加州，风景优美，但是就这种危险的地方挺多的，我告诉你，啊，挺吓人的，开着不敢往两边看。但是呢，就又舍不得旁边的美景，哎呀，扫一眼，咵，看到前面拐弯了，哎呀，我们开就超速了。那警察追上了，警察不是用汽车，用直升飞机，飞对你喊，你超速了，因为他的车追你，他也会出事，他不会开车的，他聪明的很呢，知道吗？后来我再到南北加州，我绝不走这条路，我要走五号公路，闭眼都能开，直直的，两边都沙漠，掉也没事，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危险的境地你最好离开。嗯，这个英国的女王，她当年要请一个马车夫，她应头有三个人，面试三个人。她对马车夫说：“如果我们的车到了悬崖边，你该怎么做？”第一个马车夫说：“我有经验，放心啊，只要有一米的距离，我就不会掉下去。”嗯，他又问第二个马车夫：“如果我们的马车到了悬崖边，你该怎么做？” 第二，马车夫说，我有技术，即使这个马车的轮离悬崖还有一尺，我都能够处理得很好。他问第三个马车夫说，如果我们的马车在悬崖边，你该怎么办？第三个马车夫说，我尽量不要到悬崖边。他录取了哪一个呢？当然录取了第三个，悬崖边就是危险。约瑟懂得，但是约瑟无奈，他的身份所处。那一天他去祖母这次向他下了最后的通牒，约瑟就想到了我们中国一句话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离开逃出去了，知道吗？这段经文你看讲的，他逃出去了，他逃出去了的时候，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刚才说了四个不，三个不，对不对？不从啊，然后不同不听啊，那现在呢他又逃掉，逃掉不和他在一处，逃离罪的引诱，逃离可能犯罪的环境。所以不管你多么英勇，你在那个环境，你可能你都会有失败的可能。就说武松吧，武松在吉安港打死了一个老虎，对不对？可是武松如果不走，第二老虎来呢，他能打死吗？第三个老虎来呢，又来一群老虎呢，最好不要到去景阳岗，对不对？那景阳岗就是有危险的，打死了是英雄，打不死自己就狗熊。可是请问你能打死吗？我告诉你，危险啊，危险时刻到你的旁边。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一个好朋友，一个弟兄啊，谈女朋友，你说你到哪儿不好，到哪个大城市玩玩，巴黎啊，他跑到山里边去叫什么搭帐篷，当然美国搭帐篷的地方也是有规范的，有水啊，有什么电的，什么都有，去了，然后两个人没事拉着手，正谈恋爱热恋的时候吗，对不对？就到那个山里走一走，走到小胡同，看见一个熊，熊就这样看着他，他撒腿就跑，这女朋友一把把他拉住，你跑我怎么办？回来，他现在腿就软了。回来站着，他女朋友觉得手就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那熊就这样看着他，他俩这么看着熊，坚持了十几分钟，熊觉得这俩人意志蛮坚强的，就走了。回来就吹了，我说为什么吹呢？那女人说：“这种男人敢嫁吗？基于熊他跑把我扔这儿。”关键是弟兄得勇敢一点，吃我，不要吃我女朋友，就这个样子可以，对不对？哎呀，熊啊，有时候你不动啊，你别着急，你越跑他越追，你跑不过他，你上树也上不过他的，他很厉害的。我告诉你，很重要啊，很重要。你遇到危险，你要跑，而且要跑得快，要预备好，随时跑。我就会跑，我这人挺会跑的，知道吗？当冲击令一来，我就跑，一有危险我就跑。有一次我们在纽约走到哈林区，半夜一点钟不怎么就走错路了，就叫精神热病叫到我们回哥伦比亚大学，就一下进了哈林区。我们五六个六七个中国的男生啊，小伙子啊，那哈林区那个不睡觉的那些人眼睛都直直的，哎呀，吸毒的干什么都有，那音乐响的都震天光光的，哎呦，我们害怕了。下面就有一个朋友就问怎么办，李璐那个时候是带队的，他在各大念书，他就说跑。你看这个很聪明啊，不能跟他打呀，他有枪啊，你打不过他，对不对？我就系鞋带，我把俩鞋带系得紧紧的。旁边一个朋友看我笑，系鞋带有什么用啊，你能跑过他们吗？那么年轻。我说我可以跑过你啊，这很重要，对不对？这很重要。落下那个是最危险的，你知道吗？在危险境地是最危险的。后来我们一身汗走出来了，啊，走出来，他说这个家伙聪明，就会跑。你看他什么都不说，他系鞋带，我肯定跑过他们五个，我绝对比他们五个跑得快，你知道吗？所以平时还要练习爬山跑步啊，跟那个贺佐居爬山，练习这个身体练习还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环境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约瑟啊，就是跑了。但是呢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的衣服被抢掉了。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啊，再往下走，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你看到这个图片，你们熟吗？这个故事你们熟吗？叫画皮，小时候听妈妈讲啊，《聊斋志异》里边的画皮，对不对？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孩子，一个书生爱上她，两人产生了爱情。可是她的天性，她的天性，她也爱那个书生，你不能说她没有爱情。可她的天性，她必须吸人血，才能保持她外貌的美丽，对不对？你看下一个图片，这个就是不一样了。这个故事啊，可以很多男孩心里都有阴影的，你知道吗？变脸了，就是意思变脸了。刚开始好得很，突然变脸了，画皮，对不对？你看这个女人，大家看到这个约瑟不从，他原来一直跟他商量，这也有一段时间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约瑟一直不从，然后呢他就抓住他，就把他衣服抓掉了。好了，这衣服成为什么证据？夫人，第十三节，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手里跑了，就叫来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行。”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喊叫就跑了。他说的跟事实是不一样的，但是谁还相信事实呢？对不对？他成为一个控告者。立刻变脸，原来是以目传情，现在突然变脸，这就跟那个刚那个图片很像。这个变脸，他首先把责任推给丈夫，说：“你看他是谁啊？波提乏带了一个什么人啊？希伯来人，这是一种侮辱的口气。他带个奴隶来我家，竟然敢侮辱我这样高贵的人。”这第一个。挑动所有家人对约瑟的愤怒，对不对？建立统一战线。第二个，这些家人对约瑟呢，他们当然相信主母说的话，对不对？因为主母第一是他们的主人，第二，我觉得他们也妒忌约瑟。约瑟刚来那个，就刚才看那些小样，对不对？现在突然这个样子了啊！原来刚来的时候是个要饭的样子，现在成为这个样子，那怎么我们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所以有妒忌。弟兄姊妹，有的人啊，往人身上扔石头是因为妒忌，对不对？主人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听主人的话没坏处，讨主人的喜欢，对不对？所以他们成为了什么证人？好了，现在有了原告，有了证人，有了被告。还缺什么？如果开庭的话，缺了法官，还缺呢律师，对不对？约瑟请不起律师，约瑟也不能请律师。那么这个法官就是波提乏，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波提乏在审判这件事情的时候，波提乏是最后是把他下到监里去了哦。所以我们看这里边。试探的后果就临到，这个试探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么约瑟的这个第十九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他这里边只用了一个生气，好像这个语气呢并不是很强烈。他为什么他就暴怒？就把他拿来给砍了，或者他就把他打了，毒打也他没有，他用了一个，他就生气，他就生气，所以呢，他就把约瑟下到监里。这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惯，如果奴隶敢于对主人做这种事情，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强暴未遂呀，对不对？那是要处死的。哪有什么生气就解决了，是要处死的。但是我想十几年他的主人可能很信任约瑟，你看信任到一个程度，什么都交给他，他觉得约瑟不可能做这种事， 他跟他妻子那么多年，对妻子多少也有点了解，所以呢这个波提乏还算有良知的人，他把他下到监里，而且下到王的监里，关高级犯人的地方，就像现在中国的秦城监狱，都是关薄熙来啊、周永康啊什么，哎，关到这个地方。约瑟本来是奴隶，不该关到这个地方，就给他关到这里边，就像我们当年的天安门学生也不该关到秦城，一大批都关秦城去了，你知道吗？关到那才知道，哇，这个这里边不一样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关到里边啊，这个刘晓波你们记得吗？关到那个里边还问人家，你们这个监狱伙食是几等啊？人家告诉他三等，说第一等谁吃？人家说江青，然后他说那我不行。第二等呢姚文元，他说那我就吃三等了，说你吃三等都不错了，你就是一个教授，相当于处级干部，我们这关的都是局级以上干部，你的资格都不够的，你关这里边知道吗？约瑟被关到王的监狱，你看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特别啊，关到关进去了、关进去了。所以约瑟这个试探，当他拒绝，他带来的后果有多大，你知道吗？如果从人的眼睛来看，从眼前的利益来看，约瑟完全吃亏了。你看，首先第一点，约瑟啊，名誉受损。不管过去他多么清洁啊，他有什么样的人格的魅力、能力和才智，这一刻事情出现，所有的家人，包括整个埃及所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强暴未遂的人，名誉受损，对不对？因为这个已经宣判了，有证人，有原告，有法官，对不对？啊，你已经名誉受损了，你想再恢复以前的名誉，太难太难了，太难太难了。第二点，他失去了信任。主母的事件不光使约瑟名誉受损，他也失去了主人的信任，还有失去了所有仆人那些朋友们的信任，这个对他来说是更痛苦的一点。人没有朋友了，人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朋友就没有了。那个时候多同情一点，多给一点理解，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第三点，我们看到约瑟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到了监狱做奴隶。不管怎么样，他在奴隶主的家中还有自由，可是当这事情出现了，他关到监狱里一点自由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自由，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因为在这个监狱里边，他不能决定自己能够活多久，也没有说他判了多少年，没有，就是关在监狱里等待着这个被杀，我们管这叫斩监候。根据在哪里呢？因为跟他关在一起有一个酒政，还有一个膳食长，跟他一样关在一个房，最后膳食长就被砍了，对不对？头就砍了。约瑟也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你看，当这个试探约瑟拒绝了以后，这个代价太大了，你看这个代价。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从不为自己申辩，他没有请律师，也自己没有说任何不是这么回事，他没有跟主人说不是这么回事，你的妻子说的是错的，是颠倒黑白的，他没有这样讲。为什么？我们大家想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说什么了没有？什么都没有说，只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约瑟在这个里的行为啊，就是预表耶稣就坐在十字架上，他不为自己申辩。以赛亚书说他不为自己申辩，对不对？他不讲话，他也不出声。约瑟也不讲话，也不出声，因为首先约瑟他如果说自己是无辜的，那就证明他的主人的妻子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他宁可自己受辱，也不想给主人的妻子带来一点点的麻烦。这很了不起，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品格， 我们也看看常常很多人受了委屈但是不讲话，我们觉得好像你不讲话就是没有道理，不是的，你好像不讲话你就是心里有鬼，不是的，那个不讲话的人是有涵养的，对不对？夫妻之间讲话多那个人，我跟你讲啊，总是不如讲话少那个人。讲话少那个人他不讲话，他也不解释，不证明他没道理，是因为他理解你，因为他一申辩错误就是你的了，对不对？很多时候不申辩是为了不把错误也放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人活在这世界上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委屈，那我们怎么办呢？自己不要申冤，听凭主怒，罗马书说的对不对？不要为自己申冤，主会为你申冤。我们从约瑟的生平就看到主后来为他申冤没有啊？申冤了。而且我发现约瑟做了宰相的时候，按照中国人会怎么样，报仇的机会来了。我做了宰相，对，你把我下到监狱里的，不管是波提乏还是他的妻子，还有那些做伪证的那些奴隶，一个一个的全给你关监狱去，对不对？约瑟没有，你看他圣经从来没有记载约瑟会报复波提乏一家，没有，而且他还感谢波提乏一家，他感谢波提乏把他收了奴隶，把他下到监狱，下到了王的监狱，让他有机会接触酒政。他感谢波提乏的妻子给他这样一个试探，如果没这个试探他也不会进监狱，他还永远在那做管家，做一辈子，做得死拉倒。可是约瑟后来做了宰相，对不对？上帝用他的智慧在那时候拯救了埃及，甚至拯救了整个的这个埃及附近的所有的国家，真特别啊。所以他不为自己申辩，不为自己申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不为自己申辩。我们往下来看一个啊，这个下一段，来往下走，投影。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在被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在撒旦的引诱面前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往前走。我们看第一节，来，我们先看第一节，来往前哈。耶稣被试探的时候，被魔鬼试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了40个昼夜，对不对？后来就饿了，饿了，因为肉体还是会饿的。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100%的人，他有肉体的需要，所以他会饿。他饿了以后，魔鬼就来了。这里就蹭魔鬼蹭什么？那试探人的，试探人的是什么？魔鬼的名字。魔鬼很多名字啊，对不对？撒旦、魔鬼、试探人的，还有一个控告者，也是魔鬼。所以你看，一个人告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骂一个人的，就是像魔鬼。你看，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一个人控告一个人啊，你怎么样不行？你怎么不好？你怎么不好？你怎么？夫妻之间也是控告我，哎呀，你对我不好啊！你说结婚到嫁你到现在呀，哎呀，人倒了霉了，这么多年，这就是魔鬼的作为。男人也是控告一些，我对你怎么好？我挣钱给你花，你怎么样？如果你对不起我，如果这都是属于魔鬼的特色，你知道吗？叫控告者。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试探人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怎么说？那试探人呢，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能不能呢？神可以从无到有，说有就有，命令就有力，他当然能。但是耶稣不受他的试探，耶稣说，圣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的长存，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那么魔鬼没有办法了，然后呢，魔鬼就把他带到了圣城，让他站在就耶路撒冷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让你跳下去，如果你是自然的人，跳下会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很多跳楼的人跳一半就后悔了，因为他在跳之前有人跟他说，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就解脱了，有没有啊？当然我没跳，我不知道啊。很多人就是，我那年去台湾，台湾那个经济滑坡，股票大跌，好多人跳楼啊。我发现台湾人死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跳河，他们跳楼，跳河有救的可能，跳楼没救的可能。跳河跳一半喝一肚子水，被人救回来，咕咕跳，说不定就好了。可是你跳楼是没有回去的余地的。我那年去台湾布道，大家有电视台采访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哎呀，这个人都把钱当神呐，钱一没了，命就没了，股票跌光了就跳楼。你知道赌场也是这样的吗？你知道澳门的赌场每年都有人跳楼，澳大利亚赌场每年都有人跳楼。我有一年我去澳大利亚，去澳门布道，他们请我吃饭，然后看一个鱼，他说，哎，牧师，要不点这条鱼？我说这鱼多少钱？说这鱼一公斤2000块呀。我说什么鱼啊？叫老鼠斑，你们吃过吗？我说不要这个鱼，太贵了，我们点个红石斑就好了，对不对？那你这个什么人吃这种鱼啊？他们告诉我，赌赢的人，赌赢的人钱就不算钱了。那我说他们万一输了跳楼，多潇洒，赢了吃老鼠斑，输了就跳楼，那太潇洒了。可人生只有一回，你知道吗？那天我就讲了，我说我在你们台湾治病，一身的疾病，那时候我小便都不能，我在坐在那个马桶上好几个小时，小便一滴都出不来，我痛啊。我就想啊，这世界能自由上厕所的人真幸福啊。我说你虽然股票跌光了，你还可以上厕所啊。我那样我都没跳楼，你们跳什么楼啊？哎，你别说，我那句话好几个跳楼写信说本来想跳了，听张牧力一讲不跳了。我们总比他强多了，对不对？我们不仅能上厕所，我们虽然赔了，可是我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不对？我们还是有点财产的，干嘛要跳楼？我说那天我就说，当你跳到一半的时候，股票上去了，你回不来了。你一回头看到101大楼那个电子标上股票，直接往上，一下1000点干到5000点，你想，哎，回不去了。人生不要做那种后悔的事，控告者魔鬼是告诉你跳下去就解决了，你遇到的难处不是你死就能解决的，对不对？那是逃避，那不是面对，那个就是在试探中失败，当你越过去就在试炼中得胜。你们你看耶稣基督告诉你跳下去，耶稣不跳，升天也很高啊，耶稣有自然的生命，当然天使会拖着他，可是耶稣不试探神。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试探神，我们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说神你来帮助我，我们试探神呢、啊、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就会埋怨神呢、啊、神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你为什么让拉斯维加斯死了那么多人呢？那是神让他死的吗？那是魔鬼，盗贼来是杀害毁坏，耶稣来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怎么是上帝让他死的呢？对不对？哎呀，神啊，你让北加州着大火着这么多呢，你怎么不去救呢？对不对？那你每天加州都干什么？天天讲政治正确，一会儿搞这，一会儿搞那，从来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我们就执政掌权者，对不对？我们把精力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同性恋呐、合法呀、这个法案呐、这个哪一个都乱七八糟的？有精力来帮助老百姓的生活吗？你怎么不说人的罪、撒旦的诡计？我们都埋怨上帝，对不对？上帝，你为什么不拖着我呢？那有一故事说，有一个人发大水了。他在这个房子上面就不走，说神必然救我。结果来了个飞机，说快下来！直升飞机踢的树人说：“我告诉你，我们这是最后一个飞机了，神救我，不用你。”飞机飞走了，又来个船，说最后一个船了，你赶紧这水一会儿把房子又没了。说神必然救我，就这人淹死了。他该死，知道吗？人救他都不上，死了他就问上帝：“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呢？” 上帝说，我派了飞机去你也不上，派了船去你也不上，那你要怎么的呀？我们遇到问题不要埋怨上帝，我们要找我们自己的原因。一个人信了主了，我们凡是信靠上帝，但不是迷信。上帝给你智慧，上帝给你聪明，上帝给你战胜困难的能力，你自己不去用，然后你埋怨上帝，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耶稣又这个受魔鬼最后一次试探，魔鬼把他带到一座更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就是他用了一个词，撒旦括号是抵挡的意思，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我们这个读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边，我们往下看啊，这耶稣在试探中，我们就是我们人生的三部曲。第一个，胜过肉体的情欲，他饿了，他饿了。魔鬼说啊，你应该让石头变为面包。耶稣说，我们的肉体是有需要，但是我们更需要上帝的话。我们犯罪首先是肉体的情欲，我们自己不能胜过。第二点，胜过眼目的情欲。那么这个撒旦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山啊，将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啊，然后呢啊，在那个殿上让他跳下去。耶稣就说啊，这个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胜过眼目的情欲。第三点呢，胜过今生的骄傲。魔鬼把他带到让他看万国的荣华，对他说，你若拜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今生的骄傲，我们今天得到世界的一切，我们骄傲，对不对？很多人当了很大的官，骄傲啊！这你看我这些同学，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们不行。可是怎么样呢？怎么样呢？今天我就发现，在中国，高官是最危险的职业，对不对？他会像我们睡得那么香吗？他会像我们每天这么这个想到哪儿到哪儿，也不用带警卫员，敢吗？对不对？没自由了。所有的东西有正面的就有反面的，所有东西有好处就有危险，就有危险。所以你看，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真的要认识这位神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在试探中得胜。所以用两段的经文来勉励大家。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第一段，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忍受试探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感谢主，我们来请敬拜团来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哈利路亚，美好的应许，好吧，是不是应许吧？那美好的应许，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也感谢主，当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着很多的故事，都是对我们生命有益。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面对着很多的试探，虽然比中国少很多，可是还有。比如说我们工作啊，家庭婚姻生活儿女，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祷告，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在外边每天面对试探哦，需要你祷告啊。那天我看一个统计说，美国的大学生95%碰过大麻。那你的孩子是那5%吗？不一定哦。酗酒、同居，还有更可怕的同性恋，对不对？有天女儿给我打电话说，爸，你究竟对我的男朋友，我的朋友男朋友有什么要求？我说男的就行了。 现在要求我们越来越降低了，哪国人都无所谓了，真的是很无奈，对不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四处都是罪恶合法化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记住上帝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你们学习约瑟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边做一道清流。一起来起立，来，我们唱这首诗歌，你仰脸，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的名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
美好的应许就在我们面前，你应许我们进入丰盛之地，你应许我们来到美国可以得地为业，你应许我们可以生养众多，你应许我们可以管理这地，你的应许是那样的信实，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到主你的应许，不管他经历了什么样的试炼，什么样的试探，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生命的低谷，你都带领他走过，每一个试炼都对他有益，让他可以在艰难中仰望神，看到那美好的应许的不改变，他被高举，从淤泥里被高举。谢谢你也使用我们每一位，保守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儿女。 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公司，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在美国的要还没有的身份，把我们一切的难处都交给你。主，你应许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你就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哈利路亚！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来领取这美好的应许。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有个机会，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有吗？楼上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说主耶稣我愿意，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电视机前面的视频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你就举手为你祷告。还有吗？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还有吗？圣经说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就有神的保守，在基督里就有神的话语的喂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人生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做选择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会带领我们做最正确的选择。你们在基督里就是交托，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给主，把生命交给主。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替我们选择比我们自己选择更准确。愿意把你的婚姻交给主的举手，哈利路亚。愿你把你未来的配偶交给主的举手，感谢主。这么多你也举手，啥意思？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相信神会带领，神会预备，耶和华以勒的神会为我们预备一切。阿们，哈利路亚。如果你身体有疾病有软弱，相信主会医治你的举手。如果你的亲人有疾病，你相信主会医治他的举手。哈利路亚！因为信心，我们就领取应许。你们，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谢谢你，祝福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今天决志信靠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的应许里边，在你美好的应许里边生活，没有惧怕，只有相信。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